这段录像的点击是2005年12月11号，我在美国一个教会的一个讲道。每当我看起它的时候，总是会让我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发动一下反应。其实那天的话，离我刚刚手术完大概2个多星期，那天我的身体还是非常非常虚弱，但是因为我两天后要离开他们那里，所以的话呢，他们邀请我说最后一个主任来跟我们讲道。先是在他们第一场的一个青年聚会的主任讲道，我讲道，然后大概提前一个星期他们跟我说，然后过了一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还剩大概2-3天了，后来他们另外一个负责大学生团契的牧师又来找我说，你能不能到我们大学生团契也来讲道。所以的话呢，那天是我那个上午我连了2场讲道，是讲2天不同的道，中间休息只有15分钟。那我在哪里讲道都是就是跟圣经上台，所以的话我需要你脑子里面装2篇道，非常的辛苦，但是的话是我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在他们当中侍奉真的不是我们帮我去供应他们，而是他们来帮助我供应我。今天我谈的信息还是继续来讲愿的国降临，我还是来跟大家分享神的国。那么因为是圣诞节，所以的话呢，我还是选择一个跟圣诞有关系的一个内容。我的题目是 Merry Christmas。我原来的题目是 Merry Christmas， 是 M-A-R-Y。我们一些姐妹以为我拼错了。为什么是 Mary M-A-R-Y， 待会我会来解释这个题目。今天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章。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选择一些路加福音或者马太福音里面关于耶稣诞生的故事的经文，我们来讲到。那平安一个晚上，我们是一个福音性的聚会，我们不可能去讲大量大量的圣经。那今天的话，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章的26到38节。26到38节，经文比较长，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姐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章26到38节，我们先请姐妹起。
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同意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叫耶稣。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觉得惊喜一日大来，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在能力的。
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那启示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主，你怎样的启示历史历代的先知和使徒，愿你启示的灵今天也来光照我们。主，你过去怎样向你的仆人和使女说话，愿你今天也向我们说话。我们相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和其他福音书所不同的是，非常详细的来介绍了耶稣基督的降生，特别是会介绍到之前这样的一个降生前，施洗约翰以及后来耶稣降生的一个很详细的过程。初期教会认为当时路加在准备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按照他自己记载是仔细的查考过，初期教会认为是路加当时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用现在的话来说采访过，所以他有获得很详细的这些资料。在这个地方来提到天使加百列来到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城的一个加利利地区的一座小城叫拿撒勒。加利利是在巴勒斯坦的北部，耶路撒冷伯利恒在犹太地的南部，在那边的话会比较多的会比较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耶稣从小在那里长大，他除了会当时的犹太的人自己的语言亚拉文以外，他在那里当然也会有机会去学习希腊文，所以他能够到外邦的这个城池城去向外邦人去传福音，那肯定不会是用亚拉文，一定是用希腊文。包括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那当然耶稣会跟比拉多用希腊文去对话。拿撒勒是一个小城，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去记载耶稣呼召一个门徒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会很瞧不起的一种态度，会想拿撒勒还能出先知吗？历史历代从来没听说过，那先知一般可能都会出在耶路撒冷或者犹太，比如像伯利恒这样的地方，所以加利利地区是一个比较受外邦影响的一座犹太城，而拿撒勒更是一座小城。在那里的话呢，有一个女孩，那个女孩的话呢，她已经许配给一个人叫约瑟。路加特意的记载到是大卫家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特别的提大卫家呢？待会我们会接下去继续去看。那约瑟的话呢，当时是做木匠的，那个女孩名字叫玛利亚。天使就进去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为你安，主与你同在了，是先给她这样一个问安，特别的提到你要蒙 神的恩了。玛利亚听见这话的话就非常的惊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上帝直接向我们说话，或者上帝派天使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一定高兴地跳起来了。为什么当天使或者神向人说话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记载往往是非常的惊惶害怕呢？这跟犹太人的这样一个信仰有关系。犹太人他们深深地知道人是有罪的，人不得见神，人在神面前，如果人面对神的话，人要遭受这样一个审判，有一顶之灾。所以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啊，我看见神了，所以的话我就有祸了，我要灭亡了。我们看到当神来向人来向人显现，向人说话的时候，人的一个反应往往是会惊慌害怕。因为犹太人非常非常的敬畏神，比如说犹太人就不会直呼神的名字。那么天使接下来就对他说，你不要怕，你在你面前蒙恩了，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在旧约当中，耶稣是希腊人的名字，在旧约当中就是约书亚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主是拯救，给他起名是他是一个拯救者。天使说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什么叫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在这地方提到大卫的位，提到要做雅各家的王，提到他的国没有穷尽，什么意思呢？大家不翻圣经，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旧约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新约圣经呢？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新约圣经为什么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会这么说？旧约有很多的约，有的人说有七个，有的人说更多，挪亚之约、西乃之约，但是在整个旧约里面，神跟人立的约最最重要的是两个约，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一个是大卫之约。这两个约是神指的自己说的，而且自己他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给大卫和他的子孙，这两个约是永远的约。西乃之约不是，西乃之约是有条件的，你如果怎么怎么怎么样，那我就怎么怎么样，如果你违背了怎么怎么怎么样，那我就要怎么怎么样，这些有条件的约。而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无论是亚伯拉罕怎么的没有信心，或者他的后代怎么背逆神，或者大卫的儿子孙子多么的没出息，或者是拜偶像，但是无论他们的后代如何的背逆神，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永不改变。是什么呢？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你的后裔要看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不如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等等，这是给亚伯拉罕的所立的约。而大卫的约呢，是大卫家的人要永远的坐在宝座上，你的国没有穷尽。所以 无论他们被虐，无论他们怎么被掳，无论他们身体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公主从流泪，君王从流出，这点永远不会落空。大卫家从所罗门之后，我们看到王国就分裂了，后来就灭亡了，但是大卫家一定要向来要兴起一个人，他要永远的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到那个时候永远的坚立，这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来看到，当时那些人看见耶稣的时候就会喊大卫的子孙啊，比如说瞎眼的巴蒂马，或者其他什么人看见耶稣以后会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子孙多呢，甚至他也有可能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呼喊耶稣把他称为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表示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他要来去实现神给大卫所立的约，他要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永远长存。所以这个称呼是对弥赛亚的一个称呼。在这个地方，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他所生的将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是那个拯救者，他要去把神给亚伯拉罕和给大卫所立的一个永远的约，透过他去成全。而前面二十七节特别的来提醒我们，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大卫的后代。我们可以从马太和路加两个家谱当中，我们都能够去看到，无论是玛利亚还是约瑟，他的家谱都能够去追踪到大卫。所以耶稣就是那大卫的子孙，这一点不是一个偶然，不是碰巧，或者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我们看到在家谱当中去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掌管，我们看到上帝的一个救赎计划。所以新约圣经也开始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去成就那旧约里面的两个最重要的和永不改变的这个约。玛利亚刚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他会很奇怪，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能够生小孩呢？还没有结婚怎么会生小孩呢？天使就告诉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在犹太人认为，一个妇女不能生小孩是一个羞辱，所以的话呢，因为前面伊丽莎白她能够生小孩，所以她知道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她特别的感恩。在旧约当中呢，这样的事情就更多。而不能生小孩的妇人，她能够生小孩，犹太人认为是一个神的创造。我们来回想一下创世纪，当去神创造世界所有一切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看到这是天父还有圣灵的工作，当然也有那圣子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童女能够去从无到有，能够生子，并且成为神的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我们看到这是创造者天父和圣灵的工作。天使告诉他说，给他一个应许，你的亲戚以利沙伯 他已经年老了，他已经不能生小孩了，但是神却给他生了一个男胎，现在已经6个月了。所以告诉他说，那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玛利亚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在路加福音所特有的一段记载，是记载耶稣降生前玛利亚如何的去神向玛利亚派遣天使向玛利亚去显现和说话，而玛利亚是如何的一个反应。最近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专门是来讲约瑟和玛利亚的，在12月7号，大概是在12月可能1号左右是全球公映，是12月7号是在香港公映，就来谈到他们两个人当时去面临怎样的一种社会的压力，但是的话他们还是去把耶稣生下来。这段经文在我们眼里好像显得很奇特，因为天使跟人说话今天已经不再会有了，因为已经有新约圣经了，整本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因为神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神就不需要像旧约时代那样通过先知异象异梦等等这样一些很特殊的方式来启示他。今天虽然不大会再有天使向人说话，但是这段经文仍然可以去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没有记载玛利亚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玛利亚当时很年轻。一些研究犹太文化的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下面，犹太女子大概14-15岁就可能会订婚，被许配给一个犹太男子，然后过了1年以后他们就会结婚。玛利亚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可能出身很贫寒，不一定受过太多的教育，那时候她多大我不知道，14岁、15岁、16岁，但肯定不太有可能会到20岁。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如果那天没有天使来向他说话的话，他会像很多的犹太女子一样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到一定的年龄他们会嫁给一个犹太男子，然后可能是一个牧羊人或者是一个农夫，他们会在帐篷里面非常艰难的生活，或者在山洞旁他们会教他们的孩子天上的星星，去听牧羊人的哨子，他们会过着一个非常贫寒的生活，他们的一生从此这样度过。但是那天却因着神的计划去临到这个人，而他的生活开始改变。 马尼亚之所以去成为马尼亚，他可以去使得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伟大，或者他有多么显赫的家族，他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或者他成就了做了多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是那样那样的平凡。如果没有那一天天使向他说话，可能他就很平平凡凡、简简单单的，像许许多多最普通的犹太女子一样去过他的一生。但是因为那天，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发生改变，而人类历史当中，透过他去成就一件伟大的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坐在这里的，都不是什么皇亲国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平凡，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样的渺小。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会读书，我们会毕业，我们会找一份工作，我们找个人结婚成家生小孩，赚钱买房子。那么我们的人生在哪里？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玛利亚因着他这样的一个圣徒，透过他去成就了历史历代当中上帝所预言的、先知所预言的上帝从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而今天透过这样一个平凡的女子去成就他。今天你还有什么梦想？或许你曾经有梦，或许你有很多的理想，有很多的抱负，但是这么多年读书读书、考试考试，我们面对种种的生活的压力，我们受到很多的挫折，我们被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到今天我们是将要面临，或者是我们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社会压力、很大的生存压力，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现实，我们已经不再会有梦想，只是想找一份工作，安安稳稳的生活，结婚生小孩，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不管多大有一个家，这可能就是我们最现实的、最低的一个要求。但是今天你是上帝的儿女的话，那么会不会神在你身上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呢？你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跟上帝的一个救赎计划能够联系起来呢？你的生命有没有可能像玛利亚一样去成为一个器皿，在历史当中去成就神的一个旨意和计划呢？犹太的女子当时的地位非常的低下，犹太的女子也不太会去受过很高深的教育，但是出身贫寒的玛利亚，她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氛围和家庭，这是我们可以推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她非常的熟悉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我们来看一看，玛利亚的尊祖颂，后面在46到55节这一段是路加福音所特有的记载。这一段根据经文的第一个词，拉丁文的第一个词尊祖，所以我们会称为玛利亚的尊祖颂。这段是一个很美的一段诗篇，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四段，后面的撒加利亚颂等等等等。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话呢，我们去做这样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玛利亚所说的这段真主颂，它都会有它的一个旧约经文的背景。玛利亚他所做的这段颂赞，他是有一个旧约的基础。我们从这段玛利亚的诗歌当中，我们能够去看到他非常的熟悉圣经。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一到二章里面，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也是年迈，但是没有孩子，所以的话呢，他就在神面前祷告。而哈拿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赞美，哈拿的这个诗歌跟玛利亚的真主颂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提到妇女使女的卑微，他也提到我心真主为大，颂赞神的救恩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汇。我们看到玛利亚他也深是肯定知道他是读过哈拿的这样一个颂赞的经文。我想一个人如果他在历史当中去成为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的话，那么他需要去有一个很好的预备。玛利亚他那样的去相信神对他的启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都受了很好的教育，但是我们熟悉多少圣经呢？我们看了很多很多很多本书，我们学了很多的知识，但是这本最重要的书，这个最重要的永恒不变的真理，你看了多少呢？你认识多少？你是不是相信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有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看一看，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以大段大段的去背圣经，但是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连圣经读过一遍都没有。那上帝会使用什么样的人呢？玛利亚之所以被拣选，乃是他能够去相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这两天我在改我们弟兄姐妹学良友的作业，我能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学得很认真，这样一个学习对他们如何去读圣经，如何去理解圣经会很有帮助，也激发了他们对圣经的一份兴趣和热爱。但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能够看得出来没有很好的去学习。我真的是盼望大家学了那么多知识的同时，更是能够好好的读圣经，因为神的话永远不会落后，永不改变，他的每一句话都带有能力。 神的真理超越一切人的知识和智慧，并且当我们只有不断的让神的话语去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去成为一个器皿被神所用。如果你有一点心智想要去侍奉神，很好，但是如果你圣经都不熟，你没有很好的真理的装备，你能做什么呢？当天使加百利向玛利亚说话的时候，玛利亚面临一个选择，这一个选择即使对今天一个女孩子来说都很不容易，更不要说在2000年前的这样一个犹太社会，处在一个律法时代的一个犹太社会当中。因为她还没有正式结婚，所以如果她怀孕生子的话，可以根据律法把她用石头打死。即使她不被打死的话，他所许配的未婚夫可以把他休掉，他也从此在世人的指指戳戳这样的一种羞辱当中去度过他的余生。当天使跟他说的天要去成就这一切的时候，什么时候成就，怎么成就，玛利亚不知道，但是他能够可以清楚知道的是，如果他怀孕生子并且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的后果是什么。但是玛利亚却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一句成就，这一句情愿两字，却是成就了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救赎计划。玛利亚的伟大不是在于他多么的显身世显后，或者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玛利亚的伟大就在于情愿这两个字。当他说情愿的时候，他意味着他从此以后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比如说他有可能被约束所休息，比如说他会被人所指责。在经文当中曾经记载说，这是玛利亚的小孩，说耶稣，这句话背后有一个羞辱，好像是说他没有父亲，你们懂吗？当后来在圣殿当中，玛利亚去见西面见到他们的时候，在第二章的34-35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并且对玛利亚去说一句话，说这孩子被立誓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等等，最后说你的心不要被刀刺痛。玛利亚的一个情愿背后，他要付上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他有一天他的心要被刀刺痛，有一天他要站在十字架下去看到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血一点点的流干，慢慢慢慢的痛苦的在十字架上死。而他的面真正看着这一切，他不能做什么，还有多么残忍的事情吗？还有多么痛苦的事情吗？10多年前我来上海做一次手术，等到我出院半个多月，我的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半， 回去回家以后没多久，他同时就得了糖尿病，一直到现在。为什么？情绪极度的紧张、焦虑、害怕、痛苦，造成的内分泌失衡。一个母亲亲眼的看到自己的所生的孩子有一天他要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不能做什么，他的心要被刀刺透，这是他情愿那两字所付上的代价。今天我们每个人，当我们被神所拣选、被神所使用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你是否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去说这情愿两字？当你去说情愿两字的时候，你也许会去付上你的代价。但是玛利亚之所以愿意，是她不是一个暂时的和自我的眼光去看待神的计划，而是用上帝的一个永恒的眼光去看。所以玛利亚不是说我多么的倒霉，为什么去选择是我？我玛利亚他后面用一段真主颂去表达这样一个赞美，而这样一个赞美是去从上帝的眼光，去从神的救赎的一个角度去看这样一个工作，而看他自己的时候，他看到自己是多么的卑微，但是从今以后万代会成我有余。当一个人去被神所拣选和使用的时候，你可能会要付上你的代价，但是天使跟他说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说从此万代成我有福，因为你的生命跟上帝的一个永恒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因为你成为神的历史当中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因为从今以后你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上帝的国而活。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以色列人经过亡国，经过被掳，重新回归，回到一个破烂的家园，他们苦苦的期盼弥赛亚的降临，但是神却有400多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先知，没有任何声音向他们说话。但是在那天，上帝的国要降临，上帝的救赎计划要成全，而这一切却是透过一个平凡的女子。今天你的信仰的中心是什么？今天你在为谁而忙，为谁而活？今天你的关注的眼光在自己身上，还是在上帝的身上？上星期天李贤弟兄来分享到说，为什么很多人在我们教会会喜欢来我们教会，他提到因为没有一个人被忽视。我想我们离这句话还差得很远，我想我们并不见得能够去做到没有一个人被忽略。我希望我们这里会人越来越多，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我们希望能够每一个人到这里来能够去被关爱，而这些不是透过一个人两个人，而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去付出这份爱，使得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能够彼此相爱。但是如果做到，真的是做到在这个群体当中每个人都彼此相爱，每个人都没有被忽略，每个人都得到尊重，是不是教会就办好了呢？不是，因为教会的中心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我们自己，教会的中心是上帝。不是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你好我好大家好，彼此相爱，这就是教会，那是俱乐部，那是沙龙。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基督做头，教会之所以教会，是神在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上帝的国在那里降临。所以不是让我们来到这当中，我们自己去多么的去关注自己，而是我们如何的去摆上，去成就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是在去年复活节的那次主拜的讲道当中，我说过一句话，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我说一个教会的成熟体现在哪里，一个教会的成熟体现在哪里，我们今天我常常说我们教会不成熟，那我们教会什么是成熟，成熟的标志在哪里呢？他能不能去宣教，教会能不能去承担一个宣教的使命。不是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聚会多好，我们的唱诗多好，我们的讲道多好，我们多么气氛多么和谐，多么融洽，多么彼此相爱，而是如何去成就上帝的国。今天和2000年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在每一个时代当中，上帝都在拣选属于他的人。在每一个时代当中，神都要透过一些人去成就，去彰显上帝的国。今天神依然在寻找的，今天这时代的玛利亚，今天这时代的保罗，今天这时代的彼得，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跟神相遇，我们可能会像玛利亚一样，本来可以过了一个很平凡的生活，但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天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不是需要改变？我们如何在我们身上，我们去成就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我们愿不愿意去跟神说这两个字，请愿？12月中旬的时候，小兔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了，有一个越南女孩 T， 以及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施工。当时我们也为了他们圣诞节的施工来祷告，我们为了他们圣诞节经费还缺一半，我们来祷告。我们为了他们捐款其实还钱不多，但是我们当时还拿出1000块钱来帮助他们，就是听，我想大家那天聚会在我们听过小猪来分享的，我们都会记得这个女孩。她在越南读书，她英文很好，他小时候在学中文，他在本身院是上的是英文的。他有个男朋友在越南，是做电脑的。 我想如果他不是出来奉献出来读神学，不是去做这样一个宣教的事工，他们岳阳可以有自己很好的生活。岳阳这几年也在开始搞改革开放，那像他这样英语那么好，又有知识又有文化又有一技之长的人，在越南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和生活，但是他却选择完全摆上自己来侍奉神。我们记得那天我们为他们祷告，前两天我收到寄的信，是来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了在马来西亚神对在马来西亚越南人的这样的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和他的怜悯来感谢，特别是在圣诞节，那个时候他们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去邀请人去参加就圣诞这个聚会，并且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他们有2天的特别的时间，为了圣诞节的聚会来祷告。那现在我要来感谢神，他是如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首先第一个是感谢神在那几天的当中的一个天气，在12月20号到23号雨下的非常的大，我们特别为了天气那几天的这个圣诞节期间24号和25号他们2天的这个聚会的天气来祷告。因为有许多的工人，他们在圣诞节的这个聚会期间的话呢，他们需要去从不同的地方，他们自己坐巴士过来。感谢神，他在便宜的那天和25号，他停止了下雨。然后12月26号到28号，雨又开始下得很大。神是多么的奇妙，哈利路亚！感谢神。在那两天当中，使得很多的不幸的人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有超过500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赞美主，有超过1000个工人在那两天当中拒绝来参加这样一个福音的聚会。一个地方是在一个学校的一个大厅，另外一个是在一个教堂。感谢神为了那些摆上的这些leader， 我为他们特别的来感谢神，因为他们是在马来西亚他们所结的果子。有很多的人这些人可能是他们在马来西亚常会聊清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去摆上，很多人他们愿意去帮助他们在圣诞节期间的这样一个侍奉。有很多人在这段时间他们去学习和操练这样一个侍奉的功课。第四点是感谢神他最终他的一个帮助。我们的一个工作，我们的计划，单单凭着信心，但是又一次神让我们去经历到他是何等的信实。我们也为了这个圣诞节的聚会有特别的奉献，这些工人他们自己也为了这个圣诞节的一个这样一个庆典，这样一个聚会有奉献。 我们每走我们每一步向前走都是我们跟着神靠着信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他让我们再次去知道神他是主，他每一步都与我们同在，他是多么的奇妙。第五点是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一个力量。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探访，然后去邀请那些工人来参加圣诞节的聚会，然后回来的时候要到凌晨一点钟，然后继续工作要到凌晨四点钟。在马来西亚这些很偏僻的地方走来走去，马来西亚的治安非常不好。但是上帝他赐给我们他的力量和他的喜乐。第六点是神感谢神为了你们的祷告和你们经济上的供应，他再次让我们去明白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不同的国家很多的朋友在为了他们这样一个圣诞节的事工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为了他的这个怜悯他的为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你们的这个恩慈，你们的祷告和你们经济上的供应，特别是他说要来给我们去图片，后面他提到特别的是感谢神有很多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起来，他们摆上他们的一个生命，他们的一个这个他们的成长，他希望这些人能够受到一个很好的训练以后，去把他们的这个能够把他们的这样的福音能够带回越南，带到他们越南人民当中。他特别提到说有一个一天的一个营会，他们对那些年轻的这些同工有一个训练。后面说请继续的为我们祷告，首先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成型，然后呢第二点是为了那些刚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个喂养，在中国新年的时候的话呢，有一天的营会和一个洗礼，然后有两天的一个这个领袖培训，第四个是求神兴起更多的这个工人来，第五个是为了他们父母在这个越南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有一个更长时间的一个签证。最后他会提到你们祷告上的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透过他的回应，他的来信，让我们去看到就像他所说的，神是多么的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看到上帝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在不同的地方，他的国度在不断的建立，不断的彰显，不断的拓展。马来西亚这段时间是雨季，每天都下雨，而且日带下的雨是非常非常大。他们那片地方不是一个什么多么好的一个城市，都是很偏僻的一些乡村，所以这些人是要从不同的地方走过来，或者是坐巴士过来，所以他们很重要的就是要为了天气祷告，因为下了很大雨，他们这些工人没有办法来。我们看到有1000多人来到他们的聚会当中，有超过500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是谁的工作？这是神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有能力使一个人悔改，不要说500人，是什么样的能力能够让1000多个越南的劳工在马来西亚的能够聚集起来，能够去听到，能够去认识耶稣基督？那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当神的国在今天这时代不断的去建立的时候，神却需要像今天这时代的玛利亚能够去说情愿照你的话来成就在我身上，需要有很多一个一个像 T 这样的人去摆上自己来成就神的国，成就神的义。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和行在天上， 但是却要成就这一切，乃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去付上一个祷告，说我愿意，我情愿让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回到我今天讲到的题目 A Merry Christmas，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希望我们去过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节，希望我们能够去过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节。圣诞节不是消费，圣诞节不是让我们去睡觉，圣诞节不是让我们去娱乐，圣诞节不是让我们去享受，圣诞节需要再次去提醒我们上帝他的一个国度和他的计划。圣诞节再次一个玛利亚式的圣诞节，是提醒我们需要像玛利亚一样有这份心智，说在这个时代当中他愿意摆上去成就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来祷告，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为了替为了马来西亚的施工来祷告。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为他祷告。